各位局长，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七。入三十七卷以来，我们在谈三种威力。其实这威力品真正在说的，倒不是讲它的内容，而是在教导我们欲念呢、佛从本身。多劫的修行，一直到最后一生，八相成道的过程。那么在第一个所谓的神通威力那个地方，就告诉你，他从出发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菩提心以来啊，发愿度众生，所以他精勤修学。那么六神通就是表示他为了要去教化救度一切众生，而以精进善根智慧当前导，以定自在力所修集的六种神通威力。那么他的佛事业做的是什么事呢？就是后面的法威力，讲的就是他在多生多劫以来所修集的六度四摄法。那么当这些菩萨行的因缘修集圆满，最后一生他先上兜率，因缘成熟就下人间，在人间净饭王，就是释迦族那个地方投胎，在那里长大成人，八相成道的过程。所以这边所讲的威力，也就是告诉你，如果你真的以胜于菩提心发心啊，那么用原教的发心呢，直接入初地修行，那么就像是这边所谈到的一样，你一地一地增上，你就有六种神通的功德次第成熟。那么你所行的事业，不是等神通威力成熟才去修六度四摄，这个是同时的。所以六神通的威力以及所谓的六度四摄的法威力啊，是同时并进啊，同时并进的。那么到了最后一生成熟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一般读到的佛传。不过为了要涵盖这三种威力呢，我前次呢也跟各位介绍了有三本书啊，三本书刚好代表了这三个部分不同的说明。那么谈到六度四摄那个部分呢，我觉得唯一编辑的比较像是佛过去本身行六度法的一切功德啊，应当是在藏传索达吉 Campbell 他所翻译的这一本《释迦牟尼佛广传》，有上下册精装的，这个我不晓得是不是有瓶装的版本，这应该是在书局找得到的啊。是什么出版社？高谈文化事业，高谈阔论的那个高谈啊，由这个所出版的。他就按照六度四摄这样子的功德是安排佛陀过去生的本身故事啊，这个是你们可以参考的。那么在神通威力的部分呢，在这一本，在那个我上个礼拜前次所介绍的佛陀教育中心，就是海涛法师那边的声明台所出的一个佛陀的本身故事，那里面就有很多啊。那么但是我比较喜欢这一本的评述的意见，就是释迦牟尼佛圣德汇编啊，讲他的功德，他比较具有现代国外以及国内的学者，包括太虚大师在内，对于佛的种种不可思议功德怎么样得到一个合理的，尤其透过比较宗教学的研究提出合理的说明啊，我倒是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对一个知识分子来了解宗教的现象，会是一个很平实的角度啊，这是我的意见。那么如果单从传说性的佛传的故事啊，因为印度是一个历史文献保存非常不是很准确的国家啊，所以多半现在依赖的大概都是普药经啊，以经来说的话就是普药经，这是大概咱们一般不是佛学院的人比较少去学习的一部普药经，你在大正藏找得到，我没有去查大正藏第几册，普通的普，光药的药啊，但是把那个光字边改成日字边， 右边是那个理光耀的那个光耀，左边不是光之边，是日之边，普耀经。这是一本也是学净土法门的人应当一定要读的东西啊，一定要读的一种，对你的净土的思想跟意念国土的所有相状应当会有一个很详细的说明啊。那么当然他对佛的本身故事也会有个说明。那么佛就是这个佛后最典型的一个作者，大概就是本行经了啊，本这是马明菩萨所做的佛本行经或者是本行赞，我不晓得原文是什么啊，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些文献，基本上都依于这样的文献，然后后人依据像写小说式的方式再把它发展出来的。那我觉得看起来比较亲切的，我就选择小本的话，就是佛陀的启示，那是最小本的啊，那非常非常略。那么如果你要详细一点的话，我上次也引用过，就是星云大师所写的《释迦牟尼佛传》，我不晓得他有没有改版啊，这是很早很早以前的版本。待会我会引用其中的一段文来跟各位解释这边的所谓具身威力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我这么强调各位学长去学习这些佛陀的本身故事，佛陀的神通功德，以及佛的八相成道的佛传，原因跟我底下要叙述的一件现在佛弟子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其实我们底下的文倒不是太难，比较重要的是建立起我们身为三皈依的佛弟子对于皈依佛这件事情的佛这个观念要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认识。如果你不晓得你所皈依的佛是什么，还有经文当中经常有些时候写佛，有些时候就不写佛，就写如来，有些时候呢写世尊的十种德号，那么这三种叙述是最常见的，有些时候呢就写乔达摩，那多半在传记的部分才会看到讲佛俗家的名称。好，那么如果在经典当中呢，大概不外乎刚才所讲的三个啊，最常见的就是因为在问答之间嘛，弟子总是称他的老师是世尊，其实包括所谓的这个如来应正等觉，就是佛的十个德号啊，佛的十个德号，这是最常见的。那么第二常见的就是什么时候讲佛，单单这个字，佛这个字也是佛的十名功德之一啊，可是他也经常单独提出十名功德其中的如来。所以各位应当要知道，当我们在用世尊称呼佛，用佛来称呼世尊，或者用如来来称呼世尊，乃至于十名功德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呢，它是有它的在文经经文当中前后脉络意识很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许多学佛的人学到后来，对于佛的这十名功德都，你问十个人，大概十个人讲不出所以然来啊，你顶多大概望文生义，或者会猜出一两分啊，比如说什么叫世尊，世界上最尊贵的人，对，大意大概也不错，可是什么意思，绝对不只是一个赞叹的东西而已。我们学到38卷的时候呢，所谓的无上正等菩提处，那里啊就有佛的十名功德啊，我们到那里再来好好好好学习。那么第二个理由，为什么要你们好好的去把佛传读，是因为当我们在拜佛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平常在念佛号或者是念菩萨名的时候，应当要意念的是他的功德。他的功德在讲的比较白话平实一点，就是他的能力、他的个性、他的本愿、他的性格特质、他的兴趣、他在处事待人的时候的一种价值观的表现。如果你今天拜佛的时候呢，你眼中看到的只是一个图像，或者是泥塑木雕的偶像，你如果只是对着一个泥塑木雕的偶像，或者是一个纸面的图像这样的拜，如果你拜佛这个大头磕下去，你心中所见的、眼所见的、心中所想的，不过就是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泥塑木雕的偶像，这个东西不过就是一张纸片画了这个青黄赤白的颜色。如果你是这样子作想的话，老实讲，这个拜佛是非常没有恭敬心的，因为你不认为他是一个真正活生生的导师。我们拜这一尊佛的 图像也好，或者是泥塑木雕的这个塑像也好，你拜的是他的精神表征，以及你心中跟他相应的那个功德力。你是在他顶礼，顶礼是我的头啊，就是我的意愿啊，顶他的足，他的足就是他行过的足迹。他走在哪里？他走在八圣道，他行的这个是一条觉悟的道路嘛。我以我的最尊贵的头去顶他的足，这个接足礼是什么意思？我愿意领受嘛，我愿意接受他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情，有为者亦若是，他这么做，我在价值观上，我在这个典范行为上，我非常的赞同，我认同，我也希望有一天我有能力，我的智慧到那里，我做得到。所以每次一拜下去，那种领受，那种意念，那种相应力，不是把它当作一个泥塑木雕，不是把它当作只是一张图片，是把它当作真正活生生的人站在面前。尤其像藏传的教导，他们有些教导非常善巧的地方，就是说如果你对于这个泥塑木雕没有什么感情，因为事实上你对于佛的性格并不太认识，好，那你就想你的师父嘛，想你的亲教师嘛，想你的亲和尚嘛，你的亲教师，你皈依谁嘛？这个人必须要你非常对他的威德力佩服，你会起一个毛孔舒张的清扬的感受。然后呢，你把你的上师亲教师阿舍离的真实的人呢想在面前，然后呢把他跟泥塑木雕或者是图像融合为一，去意念你老师一生所跟你讲过的言教身教，乃至于他有很多一字未了的，你这个大头拜下去，以你的头领受他所走过的脚迹的时候，拜托啊，那是一种多大的誓愿力，是说我决定我过去没有做好，我这个大头拜下去，我要起来以后乃至于现在，我发誓我一定会做得更好。这是一个很恳切的修行呢，你不要以为拜佛是个仪式，它是一个很恳切的修行呢，千万不要闹得外道人说我们是在拜泥塑木雕偶像的这样子的窠臼，不要真的在拜偶像了，这个是一个泥塑木雕的东西，如果你只是对着一个泥塑木雕以及图像的东西行这样子的一个弟子礼，请问你在干什么？你是表示我很迷信没有地方拜了，所以你为什么不回家拜你妈爸爸妈妈，为什么来拜这个泥塑木雕的偶像呢？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还更可恶的人是把这样子的一个庄严的佛菩萨的形象不去意念他的功德就算了，把他当作是一个石头公这样子的鬼神来祈求。你说过的哟，你在地藏经说只要佛在列行神像我们家安宅吉哟，鬼神只要梦神的靠过几公里他就会胡分粉那个粉碎哦，粉碎如虚空哦，那是你讲的哦。啊，如果佛在列心，我呢经常被这个梦神的哦，搞得家不安宅不宁的话，我就把你的像给烧了。你如果更是用这样的心情去供奉一个佛菩萨的像的话，那真的不晓得学佛学到哪去了。我昨天早上去参加一个告别式。回到这边来就碰到我上个礼拜六原本我以为他旷课的一位学长，他就是来跟我问他有很多的业障啊，遇到很多的魔业因缘啦、啊、不知道为什么的昨天我又碰到他就跟我抱歉说没有事先请假，因为昨天前天是那个高中的机测，他陪他女儿去考试，可是事后他又拉拉杂杂跟我讲了一个小时，就是谈我跟他讲的方法无效。我说你到底心中对于佛菩萨是怎么看，我说你心中一点法都没有。他自己也口中跟我讲说他相信拜忏是有效的，可是他就是不敢拜忏。那我就说那你到底怎么做呢？我跟你讲了半天你都没有照我的话做咯。他说他就是努力的怎么样，斋僧啦、啊、放生啦、啊、做功德啦、啊、诵诵经啦、啊、然后呢 去我们的楼上呢，我们楼上大概没有了，去华严联社啦，或者是去哪些这个寺院呢，去摆一些什么冤亲债主的牌位啦，用这样子的方式希望骚扰他的那些牛鬼蛇神能够满意。他说他也是三归五戒的弟子，然后呢我说你到底听过几堂课没有啊？他说杰老师的课楞严经来听过一堂，他多半干什么事？多半就是拿着法本那回家就读读，就照字面上去解释，地藏经是这样解释，普门品是这样解释，所有的经典都是这样解释，就自己看，自己用自己的理，用自己的理解能力啊，文字上的去理解，这样的事情，盲修瞎练。我昨天就骂他，这是盲修瞎练。而且我相信像这样子的佛弟子还不少，自称佛弟子的还不少。到底怎么样看待你所拜的人，你所学习的一个对象，完全都是用错误的态度跟错误的观念去对待。这样子的态度，你要学到驴年你才会受用啊。心中一点正法的正念正知的力量都起不来。佛法是一个这么殊胜，这么多元化，这么慈悲，这么适合各种根器，各种法门都有的，对不对？是一个给众生开八万色千方便门的一个这么样善巧的教导，可是他完全不学习耶，完全不学习耶，只要跟他讲这种方法他就觉得嫌累很麻烦啊，反而就要找一个 shortcut， 一个捷径，明明就是你们文字上写的，他就跟我质询为什么直接照经上这样讲的就是无效。我说你有没有全做，还是你选择性的做，这就是最重要的关键。所以为什么我希望各位对于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借着我们读这一段的因缘，千万不要把它从不可思议神机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因为他在我们的历史上是真正活过的一个活生生在人间降世的佛陀。虽然我不赞成佛法只是存在于人间，因为十法界的不可思议，我们应当要有个谦卑跟恭敬心，相信这样子的可能性。尤其我最喜欢的《法华经》的如来受量品，它也被摆在这个所谓的释迦牟尼佛圣德汇编里面啊。有一个学者专门研究如来受量品，在如来受量品里面，他很慈悲地告诉我们，他不是这一生才在这个世界上八相成道，对不对？他已经成佛多远劫了，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多么宽慰人心，虽然你不见得真的看见了，但是你心中愿不愿意相信？纵使它就像是月亮有嫦娥、圣诞老公公存在一样，纵使对我们来讲这些东西都好像是天方夜谭的神话小说，可是我认为你愿意信其实有，对我们一个怯弱的众生的心性来讲，它在我们整个性格、整个我们学习面对困难的时候的那种加持力是真实存在的。等到有一天你会发觉你所谓的神机，你所谓的梦想，在等到一切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嘿，就果然是这样子。不妨很多人解释到这一段的时候就会说什么，你不妨看看我们现在人类科技所做得到的事情，对于2500年前是不是觉得不可能，我们现在只要拿一个机子就可以怎么样，遥远没有距离的可以通话，不但可以听到声音，现在还连人都看得见，对不对？在科技小说里面，在电影里面，甚至通话的时候，那个人就可以经过投射到你眼前来。我相信有一天科技是做得到这样的事情的，而这种事情在科技还没有到那个阶段的时候是做不到的。虽然他不是真的人现在眼前，可是他就是化身嘛，不同意吗？化身就是你透过某一种因缘力而让它显像在前嘛。我们前面不就讲了神经之通是这么回事吗？你只要见到的所谓的色相，它完全是化现的，不是真实的东西。可是只要透过方法因缘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受用之具，它是真实会有功能的。尤其我们在恍惚之间，可能在拜佛的时候，可能是在打坐或者定中或者是梦中，你也会真实听到以及见到佛的音声跟他的色相。你无法用现在的科学去解释这些现象，我也不请求各位 用你的理智去解释这个现象是没有必要的，没有必要的。你就相信是我过去在经论当中长时间的熏习，于是我有这样的相应的意念浮现到心头。如果你有做梦的经验，都知道做梦里面的每一个感受，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很真实的，不是吗？而佛陀告诉你，有哪句唯识告诉你，纵使你以为现在醒着所见的一切也跟梦中一样的不真实，可是它的受用，它的功能却是确定无误的，不是吗？今天我们相信这些不可思议的神迹，也应当是用这种态度，只是我们今天的太依赖这种肉体的感官能力，被它所限制，因为我们依赖它，于是我们被它所拘碍，所以我们能够知道实相的能力是被扭曲的，是被限制的。所以你不需要在这个地方求得用你现在感知能力的一种证明，不需要。你要从教化意义上，如果你这样子相信，到底它对你的功德力，对你的信心，对你在修道上困难的应对，以及价值观的巩固，以及你方向感的确定，以及你怎么样不受诱惑，在这个事情上真的有他的功德力。这件事情不是不需要任何人跟你保证的，而且你自己要亲自去体验，在决定的静默当中，用你自己独一无二的自力因缘完全信受，不带任何交换条件。因为你真的这样子相信，你真的去做到的时候呢，第一个受益的是你自己，不是别人，对不对？他会因为这样子增加什么吗？他无求于我们，而只求我们这样子相信，以这样的为目标敦促我们的三业清净。而三业清净以后，第一个受益的是谁？就是我们嘛，不是他啊。他只是为我们高兴说啊，我的心意，我的本愿，终于多了一个人替我在人间实践，不是这样子吗？这就是自饶益，饶益他恶力功德的一种显现。所以多去了解佛传，在真实一面，你今天能够理解，今天做得到的一面，你也信受奉行，愿意带他去执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在拜忏的每一本忏本当中，所有的忏本都不是说因为我有罪，所以我经由这个忏让我的罪清净，而所有的忏本只要是如法如理的忏本，都说普为一切众生怎么样拜这支忏。也就是说，你是代替你的忏，你的忏本的法门主，你的忏本是观世音菩萨是当法门主，你是普贤菩萨当法门主，你就应该去意念他的功德，而你愿意用你的能力带他在人间执行这样的功德力，令一切在这功德力所许诺的那些恩威神通所加倍的范围之内的苦难能够得以拔除，你今天所有这些法的威力，他们能够去得到喜乐，是这样子的心呢、啊，是这样的心情，所以是非常真实的东西。所以各位，我希望文不是太困难，但是我三番两次的在这一段文过程当中，一直跟各位强调像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这样观念不是只求这个现实主义、经验主义在现象界接受，哪里说得通就只接受那个部分，而对于神通无法解释的部分，我们就怎么样迷信？我不是这样的意思。你不能理解的部分，你就当做一个故事听，他对你的启示那个是重要的，那个是重要的。有这个启示，我们以他为目标所建立起的价值观跟愿景，以及他怎么样导正你今天三业的行为。你立刻当身就可以得到利益，以这样的因地的利益为因，果必然如他一样，而且一定更增长广大，不是吗？如果你相信因果法则的话，就应该要这样子信受奉行。好，话不多说，翻回到我们今天要进到的具身威力，新闻封版在1239页，密勒版的话呢在3064页。我们看文，他说呢，云何诸佛菩萨具身威力？何谓具身？就是当他从兜率天下到人间，他一定会找到一个有缘的父母，因为他的福报很好，所以他所生的大概不超过什么？不超过国王家，或者是所谓的婆罗门家， 啊，就是当时印度种姓最高的两个阶层。那么如果不用印度的文化来看，因为以后印度这个国家可能不见得存在啊，它可能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一定。那么所谓的婆罗门就是知识分子，就是高知识分子。那么为什么一个最后一生成佛的佛啊，被位佛，他会生在国王家呢？他为什么会生在知识分子的家里呢？两个理由。如果生在国王家的话呢，他不仅能够得到最好的教育，他也可以有完全福报的支持，让他去实践所有的梦想。乃至于如果他能够为众生示现，舍弃所有这些福报，回到最边际的受用心头陀行，而一心一意去学习怎么样利益众生的菩萨道，那么就更为我们后世菩萨行的弟子呢建立起一个非常确定的典范。那么为什么他像这个弥勒菩萨，等一下我举一个例子啊，弥勒菩萨在下生经当中，他就不是生在国王家，他生在国师家，就是生在叫做善尽婆罗门家。他的父亲叫做善尽婆罗门，善尽婆罗门是当时国王的老师。他为什么不生在国王家，而生在这个善尽婆罗门家？因为他既然可以教育国王，但他又没有国王那样子必须有行政权去管理人民的这样子的行政的这个权柄，所以他不需要有那样的负担，他只要完全只是做教化工作，他能够教化王族就可以教化一般的百姓。所以阿逸多就是慈氏菩萨，最后一生他会降生在一个叫做善尽婆罗门，他的智慧非常的圆满而且清净的一个大知识分子，一个大学者家。那这是多生多劫修集福德智慧资粮才会有这样的果报，而且这个果报它是得自在的，不是不自在的，不是糊里糊涂的，我们往下看就知道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人他生来他乃至于可以忆念他的本身故事，他可以忆念受胎的时候他父母亲所做的一些事儿，乃至于出胎的时候呢，他也可以清清楚楚的啊，不造成各种的麻烦。所以往下所讲的这些事儿，慢慢的我觉得往后在我们科学更进步的时候，这些现象呢，我慢慢会觉得，哎，它是有它的可能性的。好，请看这边的文是说，那么佛菩萨从过去生本身他就有六种神通具足，对不对？所以他一开始就说了他的性，他的本性呢，能意念诸本身事，也就是他的正念，正念是不忘失理，所以他一直以来他不忘他的本愿。所以他的本愿呢，大概被本文分作三件事。第一件事，为欲利益诸有情故，不由私者。不由私者就是他心中不是经过选择，而他的本愿就是这样子，他完全是以第一志愿去做那个事，而且别无他念。于极常时，就是约我们别教来说的话，就是三大增集结，对不对？修集一切从资粮位到修道究竟位一切的法身功德，所以就是于极常时。那么约原教来说的话呢，它更是无量劫的完成，对不对？没有时间的久远，它纵使成佛了以后又变现成一般的菩萨行者，从最开始的资粮位重新来过。就像如来受量品里面，它成佛不是一次而已，这也是所谓的极常时的意思。他们于中他的修行呢，因为本愿强势，所以种种猛力无间大苦悉能堪忍。因为三界无非都是大苦啊，无非都是大苦剧啊，他在佛眼看起来都在一个解脱圣者看起来都无有利乐的。如果不是一心一意为利有情的话啊，以一个解脱为上的圣者而言，他没有理由接受这个无间大苦，对不对？他有能力不受后有，他干嘛再来呢？所以佛菩萨一般跟不同一般圣者的差别就在这儿，不由私者，他不是经过判断的，他从出发心那个根本的发愿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成观大师的华严经疏钞当中呢，就称这种以悲行殊胜至上的菩萨行者叫做一禅体。一禅体不就是那个不波涅盘的吗？ 对不对？我们一般讲无种性众生，什么叫无种性？是没有涅槃种性，也就是说不作愿入涅槃的人。其实最标准是谁？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就是标准的一禅体，因为他的发愿不入涅槃，不成佛，一定要让所有众生度无余，他才要入涅槃，他才要成佛。像这样个性的人，在书抄当中，城观大师就说，这种大悲菩萨假名为一禅体。所以一个外向因缘显现不入涅槃不成佛的人，他并不表示他的解脱功德不具足，他的般若功德不具足，他的法身功德不具足，因为他的本愿就是如是，而不由施者，不是他选择这么做的，而他本愿就是这样的做，他的个性就是这样显现，始终如一，始终如一，这是他的第一个本愿。第二个本愿，位于利乐诸有情故，一样还是这个前提啊，这个前提就是大悲，所以菩提心的根本就是大悲心，所以以大悲心为前提，前面讲不由施则，能够于无这个极长时受种种猛力无间大苦。那么第二个呢，他说为利有情呢，心乐领受能加一个字承办有情利益事。哪些是有情利益事呢？就是他从出发心所发的四梵行，就是慈悲喜舍，就是所谓有情利益事。前面讲受生，因为受五蕴生就有苦，对不对？就有苦，因为五蕴就是苦的自性，苦的因缘。而你有了五蕴干什么事？就是借着这个五蕴色身度同一个界地的一切有缘的众生，所以他一定要以承办有情慈悲喜舍示范住的本愿，透过四摄六度法来承办一切有情的利益事，对不对？就是用三乘法乃至用五乘法度众生到更安乐的所在地区，这就是他的本愿。第二件事情，等到他的因缘成满以后呢，他所欲度本身因缘所行的功德法身功德具足了以后呢，他会也一样以大悲心为前提故，为欲利益诸有情故，上升第四。为什么叫第四？是欲界从四天王天往上数的第四天。来，各位想想看，我们回忆一下佛学基本知识，欲界第一天是谁？四天王天，然后再上去是什么？就是所谓的三十三天或者是第四天，再上去是什么？夜魔天，再上去是什么？兜率天，就是这边所谓的兜斯多天、补斯多天，这是翻译上的不同哈。所以它称为叫做欲界第十天，从下往上算去。那么后文你会看得到，如果升到兜率天的天众，还会有中夭的因缘，就是中夭，就是还没有尽受量，他就会因为什么？因为欲界天还会有跟阿修罗作战的因缘。只要跟阿修罗打仗，难免就会有死伤嘛，所以这就是天人，欲界天人啊，色界天不会哈，色界天一定是尽行受的，欲界天还会有中夭的因缘，因为他常常跟阿修罗打仗，是这个因缘。可是呢，菩萨只要升到兜率天去，却可以怎么样？尽其受量而住，这一点不一样。那我们汉传多半讲什么？多半讲说我们今天升上的兜率天跟一般欲界的兜率天不一样，于是有别故，于是把菩萨所上升的兜率天称为什么？称为叫做兜率内院。那么加个内故，更强调它是我们的心相应处，不是以为我们今天一层楼或者是真的有一个什么须弥山，它是在须弥山顶再上一层的空居天，不要这样子作想，它就是一个心地的功夫所呈现的那个依报世界，跟有情的五蕴它那种正义恶报相应的境界，因为有你的心的功德力，于是就相应到那样子的字体跟境界相应那样的境界。而因为你不是像一般修福报的人上到欲界天受福的，他是去那边干什么？继续讲经听。如果弥勒佛现在已经在那边说法了， 如果你今天是求愿往生堕在天的，你一定是去那边怎么样，想要当弥勒菩萨的弟子嘛，啊，以六世的因缘修行，然后呢念弥勒菩萨名，蒙他佛力本愿加持，一样可以在壮士屈臂屈身之间，对不对？就在这样的时间，你就上了堕在天去，而那个就是入到一个心地的状态，那里你就会现前看到弥勒菩萨在现前，无着世心在两旁为你说什么，说唯心是定，真如实观，为你说这两个法门啊，这是都在天所讲的两大法门。记住哈，很多人以为都在天弥勒佛只讲唯识的法门，不对哈，他在那边就讲唯心是定，唯识的法门，他也讲真如，就是如来藏的法门。当然这两个法门基本上都是因为他的自证是般若，是由般若法门流出来的，哦，唯识的法门跟如来藏的法门，这都是他会讲的，所有诸佛讲的都不超过这个法门，哦，都是这个法门的种种的方便施设。那么他会因为利益有情故，他必须要视线回到人间来，他要回到人间来，所有的因缘就必须要升到兜率天去，把这两种真如实观唯心是定都要能够学习。像地藏菩萨也是在三茶三个业报经当中也为我们讲什么，也是讲这两个方法，那也是讲这两个法门。所以所有的十方三世诸佛同宣此法，那同宣此法，好，这是他尽其受量而住的理由。因为他去那边就是为了要成佛的，所以他不是去享受福报的，于是他不会因为对福报还有我所的欲心，因为他在欲界嘛，欲心还是有的，所以呢只要有阿修罗来抢夺他的这个宫中的宝物，他还是会企鹅防卫，因此会有重要的因缘。而佛菩萨进到那样子的福报因缘，那个福报因缘叫做喜足天，他能够因为他的喜乐，他的富足，好好的修习，为了成佛最后一生的资粮，菩提跟福德资粮，修集一切的功德，等功德因缘具足，父母的因缘相应，他就来世间投胎。所以他说啊，生到兜率陀天的这个当来下生的佛啊，有三个跟兜率天人不一样的地方，跟一般的天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说硬比就是突出，比一般受生诸天子众还要有三件事情是殊胜。哪三件事情？第一个，天的受量，它不重要，尽情受啊，尽其受量而住。第二个，天的形色比一般的天人还要来得广大清净。第三个，他的大名称，十方三世诸佛包括诸天子都知道这一位不是普通的天人，他是当来下生佛，所以他的名称比一般的天人只是单纯去那边享福的不一样。所以福报可以等天人，可是他的名称、他的形色、他的受量不像天人，还会有一些意外，还会有一些意外。而真的去那边补处的菩萨就没有这三个问题，于是他在这三个因缘上呢，是比一般的受生到欲界天的天子众还要更加殊胜。所以就硬就是他的光华啊，是盖过其他的受生天子。这是这边的第三个，就是他下生之前，就他等于上生的因缘。所以你只要看，你随便去找一本弥勒上生经跟下生经，我们曾经基金会出过弥勒三经的合刊本啊，弥勒三经的合刊本，就是观弥勒受佛经、弥勒佛的上生经跟弥勒佛的下生经，总共有三本啊。虽然里面一定会有交代弥勒菩萨他在因地修行，然后呢佛世尊以优婆离当作当机众为他讲说，有一个凡夫啊，当时他还没有出家，名字叫做阿逸多，他就问这个人也不修禅定，也不断烦恼，看起来都好像懒懒散散的样子啊，那为什么佛这么样子的赞叹他，他以后的因缘请佛为他记说啊，为他记说。于是佛就说了他在怎么样修行以后会上升到兜率陀天。所以你要谈佛传，一定要先看他的上升因缘，他是在他的因地修什么样的行，发什么样的愿，然后呢在什么样子的功德圆满因缘具足底下上升到兜率陀天当补处菩萨。 那么又在什么因缘底下呢？他又会有什么下生经啊？他在什么时候会下生？在人间是几岁的时候会下生？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当初就是在人间一百岁，我们现在一直在简洁哈，所以释迦牟尼佛是生在简洁。简洁的意思就是我们人间的福报越来越差了，越来越差。可是弥勒佛生在哪里？生在人类的增洁，他那个时候人类已经到达平均寿命80000岁，那个时候大家都福报很好，福报很好，所以他就选择不生在国王家，他就生在知识分子，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乐于学习，对于官大就不见得代表学问大，他反而是一定要生在大知识分子，一个大学者家里，啊，所以是阿育多他的本愿，所以他就会找最适当那个人间的因缘来受生，这是他的下生因缘。所以底下呢就接着为我们交代下生人中的因缘。那么韩老把它分科分成12科，啊，这十二科也是见仁见智了哈，有人可能分14，有人可能分16，有人可能分10。那么韩老把它断句就分成这12，我们就依他的文来看。请看底下他说啊，将欲下生入母胎时，放大光明普照世界，于降母胎入诸初位，皆证了之。这边讲呢有三件事，第一个，他下生母胎是经过他的智慧观察选择的。第二，他住胎也不会糊里糊涂的。第三个，他出胎以后也视线瑞相，让所有看到以及见证到他出胎的人就知道这个小孩子不是普通人物，而对他的威德力产生一种信心，产生一种信心。我想所有古今中外所有一切的宗教宗师哈，各教派的宗师都有这类的神话的这个色彩在里面。好，如果各位愿意用神话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那么也无所谓。比如说有许多的这个我们讲啊，我们所谓的伟人啊，他说降生的时候就有龙盘旋在了屋顶底下啦，然后呢天照什么光明啦，等等等等这些事情，我想在神话的这个渲染其实都是站在后世人为了歌颂他的功德起见，加上人的这种功德赞美的渲染。而至于他文字所表的或许真有其事，但是是什么样的现象我们无法从文字上去知道。可是如果从所谓的世界如果解释成我们所谓的国土世间、友情世间，在他所降生的那个时候的因缘是非常殊胜，大光明者就是一切都是清清楚楚的，大家期待的、大家赞叹的、大家等待的因缘，用这样子大家赞叹随喜的因缘底下呢，这个孩子降生。那么我们后头看一下韩老引文的补充，他说呢有这几类圣者，他们的入住出胎的因缘是不一样的。他说啊，这个有四类的人啊，我们就是属于那第四类啊，从头到尾不明白的哈。那么第一类就是轮王，就是我们娑婆世界人间呢，福报最好的那个叫轮王，转轮圣王。光是轮王就有高低品类不同，福报也有大小的不同。轮王他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对到旁边去，如果你的福报像转轮圣王那么好的话呢，你会正知而入，入就是入胎，但是到了住胎出胎的时候就不明白了，表示说他还是有隔音之名，只是他出生的那个地方，表示说他可以清清楚楚选到一个福报很好的人家去继承他的福报，对不对？所以他生出来以后福报当然很好啊，他生在一个国王家，所以他当然可以做转轮圣王啊，对不对？好，这个是他的因缘，所以他的入胎是清楚的，可是他的住胎跟出胎是不明白的。第二类人就是所谓的独觉啊，独觉就是发愿生在无佛出世的时代，而依着四念住十二因缘而能够成佛的圣者。他怎么样呢？他能够正知入胎，也能够正知住胎，可是出胎的时候呢，他也是不正知的，就是表示说他还是有隔音之名。那么在我们的佛陀本誓因缘的十大弟子当中，最典型的独觉就是大迦摄。独觉照经典上的叙述呢，他都会出生在福报很好的人家里，不是这个 官啊，不见得是国王，他不会生在国王家，可是他会生在大富豪，就是费舍啊，商人啊，大商族啊，或者是这个受国王赏赐很多的大婆罗门族，他会生在这一类的家中啊。大家这就是一个最标准的，而且他出生就会很会做生意，独绝出生是很会做生意的，而且他虽然会做生意，他是一个大企业主，可是呢他会有智慧，他会有不用教的智慧啊，不用教的智慧，他只要看到一些有因缘的情况底下，他可能也会出家，他可能也会选择做各种的智慧的事业，这是独绝的特色。第三类人就是菩萨，就是发愿再来的菩萨，那么他的入胎住胎出胎俱能正知。那么为什么他的入住出胎皆能正知呢？因为他修觉有一种功德，那种功德叫做三昧陀罗尼，他具有深的三昧，他具有总持的三昧，也就是具有陀罗尼的智慧，具有三昧的定力，所以他的入胎住胎出胎都可以正知而住，没有隔音之谜。这是菩萨他的功德力啊，久远劫来所修习的功德。那么第四个所欲有情，就是我们这些了啊，入胎不清楚，对不对啊？那么住胎也是糊里糊涂的受苦啊，受那个胎障之苦，然后出胎的时候呢也会经过产道的痛苦，对不对？这些事情都是经过我们这样福德在因缘上所成熟的不同的差别相。好，这个是他的下身入住出胎相。那么出胎以后呢，他说啊，既出胎已，即于地上不带服饰啊，就不带人家的餐服啊，他就能够自行七步，自称得号。我引了一段文呢、啊，他自己怎么称啊？我们一般现在的佛传都说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对不对？我们玉佛节不是这样说吗？然后就说天上人间唯我独尊哈、啊。可是多半的佛传不是这样写的，多半的佛传他说啊，太子的降诞是。诞就是诞生的诞哈，是有着种种殊胜稀有的瑞相。他在诞生后不久时，这是星云大师所写的意见，自动的行走了七步，举目眺望着四方，口中呱呱似的说道：“请注意看星云大师用的字，呱呱似的说道。”那么，如果各位听过藏传的口传。多半很多上司讲他的上司给他口传的时候都是嗡嗡嗡啊，就是叽里呱啦，其实根本听不懂他是什么，他就是很快很快的把那个经文在你用听不懂的方式奇怪噗噗噗噗噗把它念一遍，可是你就会心中有个明白，知道他在说什么，我认为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当时就有旁边的人解释他说什么呢，他说这是我在人间最后的受身，我是为了成佛才生在人间，我是人中最伟大尊贵的觉者，我要广度救济一切众生。这是星云大师把那个梵文呢，经过白话以后，很平白的说出他的意思。其中，为什么一个人敢这么样子的夸张说我是人中最伟大尊贵的觉者？重要不在前面的那个什么最伟大尊贵那些形容词。重要的这句话是在觉者那两个字，如果你知道觉者要付出多少代价，你就不会怀疑最伟大跟尊贵这个形容词。很多人不看觉者，不问觉者是怎么觉的，只看说哎呀，你们这个宗教师怎么可以自称自己最伟大而且尊贵呢，懂吗？然后乃至他说我要广度救济一切众生，如果你不问佛陀是怎么样救济众生的，你就以为他凭什么本事啊，他能够在这一生活多久啊？不要忘了，佛是用教化跟传灯的功德，是非常理性而且可行的方法，做得到的嘛，对不对？他不是说我要一个一个去给每一个人多少钱，他不是说我要发老农津贴3000块，他不是做这种不可能的财政预算，他是做一个真实的教化功德。于是你只要问他后来是怎么做的，你就不会怀疑他这样说是错的。我是为了成佛，你不要把佛等于神，你就知道佛原来是要做这么辛苦的事情，对不对？那你为了这个目的来降生人间，那么换作是一般人没有那样的智慧跟修养，他恐怕还不愿意呢。那至于为什么要行走七步，我就不做解释了。 啊，为什么在不带扶持的情况底下呢，能够自动的行走七步，啊，举目瞭望四方，然后呢，讲出这是我在人间最后的受生，就是这是我最后一生，这一生道尽了以后呢，我到十方佛国去涅槃了。那这是为了成佛在生在人间的，我是人间最伟大尊贵，而且要示现大家要学习一条觉悟的道路而降生在这世间的，我要这条道路来广度救济一切有情。太子说后，天空直接泻下两条银链似的净水，一股净水是温暖的，一股净水是清凉的。太子在沐浴了以后，身心感到加倍的爽快。他的叙述是这样子的，那么你说那是从天上来的吗？当然是从天上来吗？一切的水难道不是从天上来？不然从哪里来？那问题是那个净水，一条是温暖的，一条是清凉的，表示他一出生就洗 SPA， 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吗？表示啊，所有事情没有绝对的圆满，所有事情都是要阴阳调和的，对不对？这是我的解释了。好，姑且到这了，回来再看本文。所以他说啊，既出胎已及于地上，不带服饰而行七步，自称得号。旁边他只写我是正等觉者。广大在本行经是用星云大师所引的那段文，只是讲了再短一点，文言一点而已啊。表全部的意思大概就是这个，所以千万不要再以为他指天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是某一个类的叙述才是这样说的，比较多的传述是那样子的说法，我觉得这样说法是比较可以了解的东西。好，这是第三个功德，下生的功德。第四个，新闻风版改一个错字哦，在天的部位，生生庄严相，不是那个注定的注啊。那这段文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啊，于出生时有大威德，天龙、药叉、建达婆、阿素洛、揭露图，这边图倒是写对了啊。紧奈洛、摩诃罗迦，这就是天龙八部啊，我就不一一给解释了哦。天龙八部在妙老的讲记当中，他有个别解释是什么。然后呢，他就善以种种天妙花香，持天祭月，上妙衣服，窗幡宝盖，殊胜工具而为供养，就会有这么多的供养具啊，让他穿的、戴的以及身上抹的都非常的精妙。又以无上三十二大丈夫相等庄严其身，旁边就有相士啊，在佛传当中呢说，就有相士来为他看相啊，说他有具有这个婆罗门一相，认为一个有功德的人，他所具备的三十二种德相，这种德相当然是有他因地的原因哈，因缘他才能够升到这样子的。那详细请看我们后文会提到的三十二相。那三十二相以后呢，三十二相是指我们静态外表去看他有三十二相，等到他行住坐卧位移在展现以后，他又会示现八十种随行好。随行好的意思就是他的位移啦，他的行住坐卧位移又有八十种可以讲得出来一种美好、一种威德、一种色受的这种力量。所以他说又以无上三十二大丈夫相，这都是当时印度文化的叙述，不是到了佛出生才有的啊。他们认为一个人长得庄严，就是要具备这叙述上的三十二大丈夫相，庄严其身。我曾经讲过，这三十二相要注重的是他的因地行，每个都要因地的因缘具足，在我们这一生的果报就会有。所以我们看，虽然就像是这个基督教所说的，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那如果照到形象所造，我们怎么要千差万别？所以表示说，虽然是我们纵许是神所造的，可是今天我们长成这个样子，是我们过去生自业所做的因缘而呈现的嘛。那既然我们的样子是我们的因缘力所呈现的，那为什么又说非要由神造才不可呢？对不对？既然我们的果报像是由因缘所呈现的，那为什么非要在因缘呈现的背后要假设有一个造物主呢？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地方啊。那么佛说这一切的果报的差别相都是我们的因缘所作、自业所成就的。好，这是第四个功德相，讲他的生生庄严。再来讲他的自体增上相。他说这一生呢，他住最后有最后生中一切的冤敌、一切的魔君、一切的灾横不能侵害，坐菩提座，就是指到他会在这个菩提树下， 菩提树是因为他在那边成佛，所以那棵树本来不叫菩提树的哈。后来因为他在那边成佛，所以以后那个树种才会被人家称为叫菩提树。所以他做菩提座，以持定力，哎，在别的地方比较少看到这个词，请画下来。以持定力吹拂众魔。你看前面讲的冤敌、魔君、灾横，为什么都不能侵害？能够让他一入座。到他真正开悟缘起才会起坐呢，因为他修的是什么？持定力。讲白了就是慈悲三昧，入最深刻的慈悲三昧。那么这慈悲三昧有种种名，在修行上就是金刚预定。为什么？因为这种慈悲，如果你像正言上人就说过一句话，只要你心中有像佛菩萨、观世音菩萨一样的慈悲，你就没有敌人，不是吗？这就是最好的解释啊。所以如果你用慈悲，请问你用慈悲力连你的色身都可以施舍了，请问还有什么东西伤得了你的法身慧命呢？用你的法身慧命的功德力来看，根本没有怨敌嘛，根本没有魔君嘛，什么东西能够伤害到你的法身功德？不可能嘛。所以慈悲三昧是最殊胜的一种定。所以用譬喻来说的话呢，它在修行上就叫金刚预定，因为它能够除灭一切的诸漏，对不对？它可以让一切结死，连种子习气都完全断除干净。为什么？用最深刻的慈悲力才能够调伏乃至于永害这一切。所以各位要记住这句话，大乘最不可思议的就是这个慈定力。慈定力，然后再来呢，他说一一之节皆悉备足纳若严力。纳若严力，如果你想成是我们的肌肉的气力，我想可能就不对了。那个力就是能够完成一件事情，对不对？就是有那种功德力，功德就是有那个能力。一一之节就是它各个之节都是非常善巧，非常善巧。那么在后文当中呢，他就把所谓的纳若严力，从所谓的我们凡世间的大象，如果大象能够拉得动多少的重量，那么往后的有六品位，每进一位，它的力量都会加百倍。所以他在文中说啊，十十倍增相等七力。各位看到那个辟群记吗？那么新文风版没有断句哈，我稍微断一下啊，稍微断一下。凡象就是我们今天世间的大象，就是印度当时的象。以这个大象能够拉得出多少力？像我们现在不是讲马力吗？所以一匹马能够拖得了多重，对不对？以那个当做一马力，那我们用蒸汽在推动的力量，它能够有几个马力？我们不是这样称吗？大象不擅长用马，它用象，象是它们最尊贵的动物，所以象力为基准。然后那个香象就是它们的大白象，它们有一种皇族会特别养的，到现在可能都还有这种，他们有一定的判别标准。听说那种香象，它的力量会比一般品类的大象，它的力量还要再大100倍，就是实时就100倍。然后再来呢，第三个叫做摩诃诺健那啊，摩诃诺健那，这是一类。至于它是什么，你就不要问我，它是梵文啊。然后再来一类呢，是波罗塞见提。再来一类是伐浪迦，再来一类是遮怒罗，最后才是纳若言。而这边所讲的纳若言也是一种动物，它可能也像象一样，可是它的力量呢又会比前一类还要多100倍。所以这样子乘下去啊，就是100的七次方，对不对？比一般的不六次方了啊，100的六次方，不是吗？以凡间的大象为基准，然后呢往后到纳若言的时候呢，就已经是100倍的七次方，那六次方，那么大的力量。那么表法的意思就是说啊，它各种的枝节有这么样子的完成所有一切大众做不到的事情的善巧力。所以我倒是觉得一一枝节皆悉备足纳若严力，不应当放在自体正上相，而应该把它放在下一节的所谓习诸工巧相上面。好，我认为这边的纳若严力是指它的一种工业善巧，就是他的记忆的那个能力。于是呢，他从自同时不由习学。佛陀当然是有老师教，因为他是皇族太子，对不对？所以一定有很多的老师在教他。 这个骑马啦、射箭啦这些东西，他都学得很好。那么更重要的是，当时他是婆罗门的这个主政的国家，所以有很多的知识是要学习的。那么根据星云大师所写的书里面呢，他帮我们归纳了有几样东西。各位，你把它换成现代的概念，你看你要学好这些东西，请问你要花几年？第一个，他是具足有所谓的五明。五明是哪五明呢？第一个是宗教学的内明，不过那个时候他所学的宗教学是什么？是所谓婆罗门教，啊，婆罗门教的宗教思想。第二个是论理学的因明，就学习一种逻辑辩证的啊概念跟技巧。第三个医药学的医方明。第四个工艺学的工巧明。第五个语言艺术学的声明，声音的声。这个就是五明，菩萨道经常所提的五明。这五明呢，佛法从婆罗门时代继续继承的去用这五明，只是差别在哪里？